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3月17号到3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旧金山游行集会声援7000万人退出中共。2010年3月21号上午，旧金山各界华人在旧金山华盛顿广场公园举行庆祝70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集会和大游行。参加活动的人士呼吁更多民众了解真相，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2004年11月19号，九评共产党的发表引发了三退大潮，至今年3月21号，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7000多万人。联合国内研讨沈江案，中共药物迫害曝光。2010年3月17号，多个人权组织在日内瓦联合国大日内瓦总部举行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研讨会。讨论会有两个主要议题，与阿根廷法庭审判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前政法委书记罗干有关的法律问题，中共使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心智，毁坏他们思考、坚持信仰和保持良知的能力。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人生感悟，竹死不辨结，花落有余香。作者冠名。世上有一些人中的败类，一生专营投机，专干损人利己的坏事，比如秦桧、江某某之类，生前已是声名狼藉，死后必定遗臭万年。而道德高尚的仁人志士，一生光明磊落，为道义不惜舍身成仁，例如岳飞、文天祥那样的民族英雄，即使时光流逝千载，却仍被后人缅怀，名垂青史，万古流芳。由此我联想到中国的良心律师高志胜先生，为法轮功学员上书鸣冤，却遭中共恶党绑架而身陷囹圄，至今生死不明。他的铮铮铁骨足以让世人感到敬佩，他的高尚品德足以成为世人的楷模。竹死不辨结，花落有余香，一语出自于唐朝邵逸的金谷园怀古，大意是说，竹子即使死亡仍然不改变骨节，花即使凋落仍然保持芳香，以此来比喻忠义之士坚守节操，至死不渝。原诗是：再父莫骄奢，骄奢多自亡，为女莫逞荣，逞荣多自伤。如何金谷园，郁郁娇兰房，昨夜起罗列，今日持管荒。竹死不辨结，花落有余香，美人抱一死，千载名犹彰。娇歌无遗音，明月留清光。浮云易改色，衰草难重芳。不学韩侯赋，衔冤报宋王。诗中宋族兼怀仁，颇能体现出诗人自己的品格与追求。竹子坚贞，有宁折不弯的精神，与松梅齐名，并称岁寒三友。 细看竹子，无论生长得再高，其竹心总是虚空。这一凌云虚怀的特性，好似正人君子的虚心谦逊。竹子不折沃土，房前屋后，无论贫瘠，皆可扎根成林，随遇而安，多么像君子一样淡泊名利，不媚不谄。竹子挺拔刚劲，四季贸然，凌霜傲雪，枝叶经冬不凋，又好像君子的外柔内刚，始终不渝。在当今的中国大陆，至今仍然有许多士人对法轮功学员即使承受暴力迫害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表示不理解。其实这正是现代人道德标准严重扭曲的表现。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宁死不屈的人，有许多古人甚至为了信守诺言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西方，历史上的基督徒曾经被迫害了300多年，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宁可失去生命也要坚守自己的信仰。道德高尚的人犹如翠竹一样活在世间，在曲折恶劣的环境中经受雨打雷击，霜侵雪压，吃尽了千辛万苦，依旧是坚忍不拔，不屈不挠。任凭四面八方的狂风吹击，心中却没有丝毫的惧怕，那才是视死如归的道德高尚之士的精神境界啊。为人在世，应该在人生中保持那种豪壮的气节。高志胜律师不畏强权，敢为正义与良知而呐喊，不愧为一代人杰。他的崇高行为足以名传千古，光照后人。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已经承受了长达10年多的前所未有的残酷迫害。在危难中，他们仍然不忘救度世人，其高风亮节将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竖起一盏永恒不灭的明灯。
知莲先生沈林氏，作者雅克，南北朝人。沈林氏好读书，因为家里穷，他一边织布帘一边读书，手口不习。一次出门，邻居指着林氏脚上的鞋说是自己的。林氏说：“是你的鞋吗？”马上脱下来给了邻居。后来那人找到了自己的鞋，将林氏的鞋送还给他。林氏说：“不是你的鞋吗？”笑着穿上了。因为沈林氏学识品性出众，乡里人称他知莲先生，朝廷多次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谢绝了。后来因为四方邀请的人太多，他就到无差山中隐居。不久有几百人来山中跟随他学习，大家在无差山中造屋居住，当地变成了集市，所以当时人称无差山中有闲事，开门教授居城市。中国人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想一想，法轮功自从1992年传出到1999年7月，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没有口号，没有标语，却有上亿人来修炼，不是高德大法怎么可能做得到？是句难识。
轮回故事，得法不易，作者云龙。这是我在泰国坐牢知道的一个小故事，故事虽小却为法而来。泰国是东南亚的佛教国家，至今还保留有小乘佛教的传统，从国王到百姓都尊崇佛法。由于紧邻中国，所以很多中国人下南洋都来到此处，联合国难民总署也在这个国家首都曼谷。自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开始迫害，我被迫流离失所，在同修帮助下辗转来到泰国。在泰国召开国际会议时被抓进移民局，移民局每天进出的人很多，各个国家的人都有， 我被关在一个临时中转的十号舱，每天都会接触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有一天进来一个中国人，他的五官非常清秀帅气，却是个小儿麻痹患者。第一眼看他还以为是业力所致，恶业轮报，所以才有此身体，对他甚是轻慢，就只给他看真相资料和酒瓶。他对我非常热情，说看我第一眼就觉得可亲，好像哪里见过。众生都为法而来，生生世世都是缘，流落尘世谁知谁，我没有在意。可让我吃惊的是，他和一般常人还不同，安静知足，看真相资料和酒瓶非常认真，还通过亲身体会告诉我酒瓶揭露中共的实质。他在舱里待了两天，就把真相资料和酒瓶看完了。因为他喜欢看书，我就把精进要旨给他看，只是希望他对法轮功有个正面了解，尽我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职责。看他那个身体，我觉得是不可能修炼的，业力太大。可是后来发生的事让我震惊。移民局里另外一个弟子告诉我，说他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天上众神在开会安排正法的事，这时在大厅的布娃娃就对大家说，他也想下世修炼大法。天上的神就对他说，人中的工作都安排完了，你下世连工作都没有，你怎么养活自己？那个布娃娃就说，为了得法我愿意乞讨。那个神有点感动，就对他说，可是能够得法的人的正常身体也安排完了，你怎么办？小布娃娃很坚定地说，残疾人的身体我也要。为此缘故，他转世来到人中。那个会上我也在，同修问我，那个人是不是在我这边？听了这个故事非常震惊，非常感动。原来他的身体不是业力所致，是为得法而来。这是一颗多么赤诚坚定的心，我却轻慢他。这件事去掉了我强大的观点和执着，用个人观点看问题还自以为是。我赶快把转法轮拿给他看，这是他的法缘。学法休息时间，他给我讲了他的经历。他出生在贫苦农家，出生就有小儿麻痹症，父母很善良，没有抛弃他，让他读完中学。中学以后他乞讨为生，走过中国大大小小城市，经常风餐露宿，城管收容，监狱关禁，历经苦难，见识人世辛酸。后来听说广东改革开放比较自由，就来到深圳，和很多乞讨人住在一起。有一个老板看他人品不错，收留了他，给他提供住处，让他固定在一个地方乞讨。后来这个老板为了看看国外市场，就给他办了护照，让他来到泰国乞讨。每天他把乞讨的钱都交给老板。一个月以后，泰国警方抓了他，要把他遣送回国。首先把他关在重刑犯监狱，里面的犯人凶神恶煞。十几天以后，才把他转交移民局，来到这里才安定。他讲完自己的故事，我感慨也明白，得法不易，众生在历史上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都是为了这个法。他今生今世吃了这么多苦，辗转漂泊，在泰国移民局才得法。人生难得，大法难得，中土难生，能在这个万古难遇的时机修大法，太不容易了。只是为了得法，他舍弃了正常人的生活，拿到这样一个躯体，过着乞讨的生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精进了？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师父鼓励我记载他的故事，留给后人，激励同修。
我与鸽子的故事，作者龙龙。2007年那年，我受到邪恶的迫害，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刚开始租了一家独院，平时足不出户，就是学法做资料。那是一个清爽的下午，我拿着书坐在院子里学法，静静地看着书。突然从天上落下了两只鸽子，一会儿飞上屋顶看着我，一会儿又落到院子里。谁叫你们来干扰我的，走开，我喊道。但是他们好像对我的呵斥无动于衷，还是在院子里飞来飞去的，未免于被干扰。于是我进了房子，坐在床上学，
没想到他俩又站在我房子的视窗咕咕咕咕不停地叫，我心里开始犯嘀咕，是自己的心不静招来的。第二天学习的时间到了，我像往常一样又坐在院子里看书，他们俩又跑到了我跟前。他们晚上在视窗守了一夜，一个竟然跳到了我的脚上啄我的脚趾头，于是我将他们两个抓在手里，他们好像很乐意似的，一点都不反抗。这使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没遇到这样的事情。当我看到其中捉我的那只鸽子的眼神时，我心里猛地一颤，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爱怜心痛似曾相识，又好像都不是，反正生出了一种无法言表的感情。几天来，这两只鸽子一直守在我的跟前，作为修炼人本应该不杀不养，但是我看到他们一天天不肯离去，担心其被饿死，于是我就担起了照顾他俩的责任，给他们添米加水的。过了几天，我心里开始琢磨，这两只鸽子到底和我有什么缘分呢？为什么无缘无故地上门来呢？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睡觉前，我正想着这两只鸽子的事情，然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一下子好像回到了30年代的上海滩，街道、口岸、身着旗袍的太太、车夫，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眼前那么生动。我好像身临其境，但是也好像一个观众在看电影，一幕幕地在上演着。一个身穿白底青花旗袍的女人出现在我的眼前，她留着一头烫卷了的长发，手里摇着一把小扇子，迈着轻盈的步子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一个戏台。戏台下人头攒动，突然我听见身后有人叫了一声贾四爷。一个身穿青色短褂的男人出现了，他袒露着前胸，半仰地躺在椅子上，左腿搭在前面的桌子上，一只手里拿着烟，一个手下人正哈腰点着火，一副得意之相。我心里纳闷，这个贾四爷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呢？这时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名字，贾平正。对，他就是贾平正。那他又是谁呢？当我回头看戏台上的他时，我心里又冒出了一个名字，小红莲。我正惊异时，一切都没了，又出现了一幅景象，一个扎着两条小辫子学生模样的姑娘正背对着我秉烛习字，又有人对我说她就是小红莲的妹妹。原来小红莲以卖艺为生，维持着妹妹的学业，而那贾平正和小红莲之间却有一股纠缠不清的恩怨，而我就是那是小红莲的妹妹，这两只鸽子就是贾平正与小红莲。当这场梦将我和两只鸽子的缘分解析清楚时，我被练功的闹铃声惊醒了，坐了起来。贾平正、小红莲，这两个名字在我耳前久久地回荡。一天阿姨来了，听我讲了这个故事后，他对这两只鸽子说，你们现在已经结上缘了，也算得了法了，记住法轮大法好，走吧，我们还有我们的事情要做。于是他试着将两只鸽子放飞，从那天起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或许他们那一面真的明白了。
生命奥秘，柳枝接骨，作者宋晨光。前不久看见证件网2010年1月16号登的题为大梁骨两侧的钢板不翼而飞了的文章，讲的是一个人从4层楼掉下来，当场摔昏死过去，送医院抢救，拍片检查发现大梁骨摔得多处断裂，手术时在大梁骨两侧肋骨各上了6块约1寸多长半寸多宽的钢板来支撑大梁骨，之后生活完全不能自立，医生断定最多只能活3年，即使不死也得终生残废。后来此人修炼了法轮大法，大梁骨两侧的12块钢板全都不翼而飞了。到一家市立医院去拍片检查，就连拍片的医生都大吃一惊， 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伟大奇迹。这样的奇迹以前也多次听说过，不少人修炼法轮功后，身体里曾被用来固定骨头的钢铁物品不翼而飞了。令人好奇的是，不翼而飞的钢铁物品去哪里了？法轮大法的讲法录音中有一个故事，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拿来一个两头封死的玻璃管，里面有一个小合金铝片，法轮功创始人用手拿着玻璃管晃了晃，化验结果发现玻璃管里有了各种金属成分。现代科学发现，各种物质的不同是其分子排列结构不同造成的，如果能将分子排列结构改变，物质就发生了改变。以前曾听说中国古代有中医用柳树枝为人接骨，而且柳树枝钙化变成了骨头，这样的事对现代科学来讲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对于神来说，要让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让修炼者身体里的钢铁变成骨头，也不是什么难事。发生在法轮功修炼者身上无数的各种超常奇迹，不就是实证吗？
山海翘楚，白龟致富，有术有德。作者大法图。白龟是西周国人，他喜欢观察时机的变化，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策略。五谷丰登时，他就购进粮食，售出蚕丝、生漆；蚕茧产出时，他就购进丝帛、棉絮，售出粮食。白龟懂得天人合一的理论，懂得天象，岁星处在太空中的卯宫时，天下就大丰收，但是过后就会欠收；岁星运行至午宫时，天下就会大旱，但是过后就会有很好的收成。所以当岁星运转至卯宫的时候，白龟囤积的货物大概要比往年多上一倍，想要使价格上涨，他就购进下等的粮食；想要使单位面积内的粮食产量增加，他就购进上等的粮种。白龟这个人有一个难得的优点，就是他虽富有俭，不讲究吃喝，能够抑制自己奢侈的欲望，节俭衣物用度，能和手下的人甚至是家里的奴仆一起同甘共苦。但是他争取和把握赚钱的时机，就像是凶猛的禽兽猎取食物那样的迅发敏捷。在别人向其请教致富经验的时候，白龟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我经营生意就如同大贤人伊尹姜太公策划谋略治国之道，孙子吴起运用兵法，商鞅推行变法改革那样的认真细致周到。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随机应变，勇气达不到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的判断取舍，强硬但不能够坚忍守恒，即使他很想学习我的方法，我也始终不会告诉他的，因为即使告诉他，他也做不好。因此天下的人在谈到经商之术的时候，都会以白龟作为例子和榜样。白龟不仅有一套独特正确的理论，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将这套理论很好的应用到实践中去，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见要想做个像白龟那样有术有能有德的成功商人，需要经过认真的学习和锻炼，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达到的。
研究探索，天文学家发现神秘的宇宙暗流，众多星系团正高速远离地球而去。作者莫新海。据美国宇航局 NASA 网站2010年3月10号报道，遥远的星系团正以每小时百万英里的速度朝南部人马和长蛇星座的方向移动。天文学家最先在2008年发现了这种神秘的流动，并把它称为宇宙暗流。最新的观测把宇宙暗流的范围扩展了两倍。这不是我们有目的的寻找，但是我们不能使它消失。 NASA 戈达空间飞行中心的天文学家亚历山大·卡什林斯基说，现在我们发现它存在于更遥远的空间，25亿光年以外。星系团似乎沿着从太阳系到人马长蛇座的直线移动，证据显示星系团正朝远离地球的方向移动。宇宙暗流不能用现有的观测到的宇宙物质分布来解释。按照现在的宇宙理论，宇宙中任何大范围的运动相对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应该没有特定的方向。暗流的存在暗示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宇宙以外有什么东西在往外拉这些星系。2008年研究小组分析了700个星系团相对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运动，最新的研究把星系团的数目增加了一倍。研究小组得出结论，暗流的确存在。研究小组把这些星系团按照距离远近分成四组，然后分析每组内星系团的运动方向。他们发现，虽然每个星系团在运动方向和速度上存在一些波动，但是每组内的星系团的整体运动非同寻常的一致。该研究结果将发表在3月20的《天文物理快报》上。诗歌园地，神韵观感词二首，作者狄月。浪淘沙，观神韵舞道，仙娥起舞。碧水绕层峦，云果雕栏。翩翩天女舞花前，霞带云纱祥瑞伴，曼妙无边。仙子落尘寰，天上人间。慈悲隐隐透清颜，寄语殷殷台下客，早返仙园。踏沙行，观神韵舞道，白云仙子。碧落深深，清音袅袅。罗衣羽扇，云纱绕。灵虚漫舞，竹吟波。清居隐约，仙香渺。天幕盈盈，客堂悄悄。繁华尽去，红尘杳。神随仙子，御风摇。此身魂忘，凡心了。赞夫妻同修，作者诗童。夫妻同修缘分深，双双沐浴大法恩。夫刚妻柔行古道，慈育儿女敬双亲。学法修心齐精进，刚柔相济共归真。彼此配合讲真相，互相协调广救人。无私救人，作者精进。探河越岭翻高山，肩背真相穿乡间。大法弟子救人忙，星星月亮随身转。雨过春笋齐涌现，雪后万物银装穿。千条小路汇大道，心底无私天地宽。春望，作者心语。山河又逢春，天涯归梦深。几度秋霜染，风雨客愁心。柳发千年绿，草覆去岁痕。东风来天地，梅花隐纷纷。黄鸟歌晴日，婉转有佳音。百转无人解，感此伤客心。登高思故国，回首忆师恩。但看红尘里，处处是迷津。大法指归路，苦海炼金身。神州开净莲，浊世一清芬。漫漫夜将尽，旧度不辞心。子规啼夜月，常唤未归人。整体状，作者青竹。孤树不称林，多木一片森。柴多火焰大，五月何佳音。千江汇大海，博大广无垠。整体能量大，升华日益新。神韵送人家，作者万古缘。风寒夜阳沙，神韵送人家。抬脚怕惊梦，轻手挂门吧。东街串西巷，汗水洗泥花。回眸山高处，仙子巧作侠。默契内，作者德宽。 执着自己放不下，处处是我难容他，一言不合干戈起，冲动之时牛难拉，心窄难容一句话，何日修成真为他。修炼路上不气馁，回归途中景如花，知道不足已提高，找到根源去掉它。假我非我须除尽，修得无漏早回家。山月连影，作者唐晨。山民秋月夜，沉沉在梦乡，仙子独往来，崎岖绕阳长，破迷传真相，免劫送神方，翩翩倩影过，一路洒莲香。
下面请听正版清源。
天灾景人，户户贴吉言，西南大旱界，作者张杰莲。近期中国大陆频频出现气候反常现象，寒冬后炎，北国冰封，南疆水涝，西南大旱，连气象专家也难解其谜。尤其是百年不遇的西南大旱，其惨烈灾情令世界震惊。几年前，大陆全国各地电视台曾热播过一部天下粮仓的电视连续剧，跌宕起伏的剧情吸引了广大民众。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其第31集，也就是最后一集里，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浙江大旱，钦差大臣刘统勋巡查赈灾，忧心如焚，他命人搭起柴堆，并率众官员57人纷纷上去祈雨，祈雨限三日，无雨则点火自焚，以身祭天。57位官员足足在上面坐了三天，第三日，刘统勋命令点火，顿时熊熊大火燃烧起来，灭火已经不可能了。就在台下民众不知所措之际，滂沱大雨顷刻而至，上苍为他们恭敬自责的行为所感动。这正是《天下粮仓》这部电视剧的灵魂。民赖以生存的粮仓，乃藏天下之物，治国者唯有敬天之命，方有上天赐福。按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凡发生重大的天灾，都是上天对当政者治理国家严重失责的警示，往往官员都要躬身省心，查看过失，能悔过归正的善者得风调雨顺的赐福，一意孤行的恶者则天灾加重加贫，最后导致政权灭亡。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知道旱灾的起因是因人间有冤狱。自1999年7月，中共与江氏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以后，中华大地天灾不断加剧。以旱灾为例，华北地区连续10多年大旱，全国每3年就要有一次特大级别的旱情。而这次西南百年旱灾不仅是秋冬春，甚至要到初夏的四季连旱，总体上看也是这几年由北向南蔓延的全国持续大旱情的延续。在信神的社会里，有旱灾就有祈雨，中国古代如此，西方社会也是如此。2007年5月，澳洲遭逢大旱时，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呼吁上教堂的民众向上苍祈祷降雨纾困。2007年11月，美国乔治亚州北部地方遭逢百年罕见大旱，乔州州长桑尼普杜率领州议员及政府官员一起邀集了宗教界领袖与政治人物约250人，聚集在州政府大厦外的广场举行祈雨祷告。当晚，乔州北部干旱灾区下了一场及时雨。乔州曾在1986年发生过大旱，当时的州长哈瑞斯便在当年的7月27日也率领大众在卫理公会教堂举行祈雨礼拜，结果真的天降甘霖。2007年7月，阿拉巴马州州长鲍勃·里里就将其中一个礼拜定为祈雨日，恭顺地祈求上帝赐福，让子民平安度过难关。那么，当前国人面对天灾该如何办呢？一方面，我们知道天灾是因中共的恶行而招致天谴；另一方面， 信奉无神论的中共也绝不会自行改过。非但如此，在贪腐遍地的社会里，天灾又成为官员趁机大捞一把的最佳时机。天灾必加人祸，灾上加灾，这就是百姓面临的局面。与此同时，官方又绝不能让百姓有半点警觉。相比于清朝大员搭台祈雨以身祭天的示范，如果套用天下粮仓演绎当前的官府，代表党中央的刘统勋则会召开群众动员大会，高唱天灾是自然灾害，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党，要感谢党中央的关怀，要在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取得最后的胜利。其实和天下粮仓一样，在三天之内让云南普降大雨也不是难事，关键是广大民众能否读懂上天的语言。既然天灾因中共迫害法轮功而起，解灾的关键也就是要在这件事情上大范围地脱离开中共，向上天表明心机。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贴符，家家户户，村村落落，乡乡县县，省省市市，百姓在自己家里贴上法轮大法好的吉利条幅，这就是祈雨的最快、最好、最有效的方式。哪个地区的人心觉醒，从天上向下看，一目了然。当然，对于这样简单、实用、不费钱财的妙法，很多被无神论灌输的国人难以相信。但是，人总要面对现实。事实上，被中共长期欺骗的国人，往往也只有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下，佛性的一面才有所复苏。大家不妨传播此法，在本地区一试，再现天下粮仓那动人心魄的一幕。
世人觉醒，神韵在大陆备受欢迎。作者金钟刚。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目前已风行世界，是凡现场观赏过的人必是赞誉有加。他们被真理折服，被慈悲感动，为正义欢呼。在中国大陆，因中共邪党的阻挠，使得大陆人一直没有机会观临神韵现场的壮观与美好。很多人只是从大法弟子们传阅的光盘中一览神韵的风采。即便如此，神韵在大陆人民心中一直有着崇高的位置。神韵的称号，神韵的美好，神韵的一切消息，在了解和关注的人心中都是那么的重要。小李，神韵的爱好者，除了自己常常观赏外，也喜欢将神韵送给家人、朋友、同事，甚至街边的过路人。小李制作光盘的钱都是自己出的，目前他送出了很多自己自费制作的光盘。用他的话说，这么好的东西人们看不到多可惜呀，花多少钱都值得啊。送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感人的片段。一，小李下班的路上看到一群老人在下象棋，便走过去打招呼说，大爷们好啊。嗯，好好。老人们一边下象棋一边回答，大爷们喜欢看晚会吗？我这里有一些晚会的光盘。小李微笑道。什么晚会呀？老头们继续下着象棋，低沉无心地问道。是国外艺术家演的，里面的内容有木兰从军、金猴降妖等等，都是传统故事，可好看了呢。是吗？这么好啊，那快给我一份。是不是法轮功的东西呀？其中一人道。那怎么了？我就看过那里的东西，就像这姑娘说的，可好了。又一人道。是啊，法轮功的我也要。老人们一下来了精神，争先恐后的把小李包里的光盘抢了个精光。二，一次买菜的路上碰见一个中年妇女，小李依旧怀着善心，面带微笑的对她说，我想送您一个晚会光盘，不知你是否喜欢。说着把光盘递了过去。哦，挺好，不过我家里没有 DVD 播放机，只有 VCD 的。那人接过光盘看了看说，真不好意思，
今天的 VCD 的光盘都发放完了。小李遗憾地说，没关系，你给的盘这么好，就冲着盘我也得马上去买个 DVD。 妇女高兴地说，那您有福了。小李欣慰地告别了。三，新年期间小李回婆婆家，同样准备了很多神韵光盘，打算送给有缘人。只是由于那天天气很冷，街上冷冷清清，偶有行人三三两两，小李上前发放光盘，忽听身后有人道，能给我一张吗？小李回头一看，这人打扮得年轻时尚。当然可以，小李答道，这是神韵吧，我老远一看就知道是神韵。那人道，是啊，您看过吗？嗯，看过呀，非常好看，而且特别喜欢。有2010年的吗？还没下来。小李期待啊。那人道，那下来后我给您一份，可是我怎么给您呢？小李，没关系，我一定会得到的，我是有缘人嘛。是啊，只要您有这份真诚的心，一定会收到的。说着两人欢快地告别了。真实如此般，太多太多，不多陈述，愿更多人观神韵，明真相。
大法弘传，佛性普照世界，作者沧海。佛性人人都有，只不过由于尘世各种观念的障碍，世人的佛性常常被淹没。但是它毕竟是人最珍贵的，属于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当人在喧嚣的尘世中冷静下来时，当人感叹生命苦短，世事变幻如浮云时，或者是当自己的心灵感受到上天的护佑时，那沉寂的佛性在这时才可能有些许的灵光显现。开启人佛性的最好办法，当然就是修炼佛法了。佛法是神佛讲出的话，是佛性的体现，是留给世人解脱自我的方法，当然也是帮助人去除后天观念，显示先天佛性的最好方法。在佛法中，人们能了悟生命的本质和究竟，有了佛法的指引，世人才能走向修炼的路。可是当佛法传出时，被尘封已久的心灵会感悟到那就是起悟自己佛性的佛法吗？然而佛法毕竟是佛法，当佛法传出时，它肯定会起悟听法者的佛性。佛性显现出来时，得法者就会有心灵上和行为上的变化。山东邹城市一山化工集团电修车间有个青年工人刘旭国，1994年参加了李洪志老师在菏泽办的法轮大法讲法班。听完法后的刘旭国激动不已，认定这就是真正的稀世珍宝，亿万年难遇的正法大道。回去后，刘旭国就想把这千古不遇的大法尽快传给大家。法轮大法的传播极快，只要是看过李洪志先生讲法录像的人，很多人就开始了修炼。他和得法的人一起找到不同的场地，多次播放李老师的讲法录像，学法练功的人迅速增多起来。一次，他们几个法轮功学员联系了一个学校的教室来播放李老师的讲法录像。联系好之后，刘旭国就和几个学员在外面大街上弘法，告诉路人将在这里播放李老师的讲法录像。在播放录像的那些天里，刘旭国都是提前骑着三轮车，拉着电视机和录放机，早早地来到教室，把机器安置妥当。这个教室是个废弃不用的教室，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第一天播放录像时，刘旭国和几个法轮功学员从另外相距几十米的教室把桌子和几十条长凳搬到这个教室来。来看录像的有几十个人，教室里不是太满。看完录像后，这些人呼啦一下全走了。 刘旭国他们收拾完电视机、录放机，把凳子又一条一条地搬回到原来的教室里，搬了好长时间，因为第二天那个教室的学生上课还要用。到了第二天晚上，刘旭国又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照样早早地来到了学校，把桌子和几十条长凳又一条一条地搬过来。第二天来听法的人比第一天多，教室几乎都坐满了。放完录像后，有一部分人就不忙着走了，主动留下来帮忙收拾机器、搬凳子。没有人告诉他们让他们留下来帮忙，可是他们却主动留了下来。到了第三天，来听法的人更多了，教室几乎都装不下，有许多人站着，主动地把凳子让给新来的人坐。放完录像，留下来帮忙的人更多了，只见很多人在那儿帮着收拾东西、搬凳子，不大一会儿，一切便都收拾妥当了。其实像这样的例子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凡是参加过法轮功义务弘法工作的人都见证过这样感人的场面。开始大家在不了解法轮功是什么的时候，对那些弘传大法的人多是以观察和看热闹的心态去对待的，可是听了几讲课之后，人们就会明白这个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很多人就会说，我等的就是这个，是佛法开启了他们的佛性，所以人们都自觉自愿地做起了好事。人们都知道学坏容易学好难，特别在当今的世道里，帮谁做个好事，人家都会想这个人是什么居心，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帮我。学坏几乎不用教，就现在这个环境，人保持不变坏就很难，而想要把一个人的人心变好，甚至是浪子回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法轮功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实，只要是听过李洪志先生讲法的人，即使不修炼也知道怎么做人了。而那些真修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修炼的人士，他们的目标是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这样的一个修炼人群才真正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和人类道德的坚定守护者。在佛法的开化下，法轮功修炼者们的佛性日益圣洁而坚定，特别是在中国，面对一个政党操控的整个国家机器的打压，他们没有丝毫的退缩，满怀慈悲地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世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为了唤起人们那迷失的佛性啊，好让人们在末世的劫难中走过危难。这样的事情可不是只发生在中国，目前法轮大法在世界上已经弘传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近40种不同语言版本的大法书籍在世界各地出售。我们听听一位来自北京，在美国洛杉矶第一次参加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的物理学博士凯文的感受吧。第一个上台发言的是个6岁的小女孩，她讲自己学了大法以后，在学校里不再跟同学争斗，怎么说真话，善心待人。我当时非常感动，我一直在练武功，有跆拳道黑带，觉得自己很坚强，不会轻易流泪。但那天听每个发言我都流眼泪，整个上午我的眼泪就没断过。我就觉得这些人学了法轮功以后，他们是真正的从内心上改变了，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那天我对自己说，这个功法我练定了，一定要练。很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都很惊奇，法轮功在世界上怎么这么大的声势，这些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在一起，丝毫看不到他们有任何隔阂，练功时那样的安静，说起话来又那样的祥和，和他们在一起，人们会感到心灵的慰藉。这些人太纯洁了，太高尚了， 世界因他们变得更加明亮和多彩了。其实，这就是修炼者佛性的体现，他们用自己佛性的光辉去驱除世人心灵的黑暗，他们正在用自己的佛性照亮整个世界。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